现在也是一样，假如没有律法出来的以前，虽然我们里面有那个罪性，啊，会有那个犯罪的倾向，会有那个，但是没有律法的禁止的话，这个罪好像失去了那个活动的能力，它就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我们也好像不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诫命，我以前他说第九节，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就又活了，我就死了，我从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没有那个定罪的感觉，所以我还是活的，我活得好好的，我没有那个受控告的感觉，你假如你有定罪的感觉的话，好像现在律法来了。我就发现，我现在是干犯律法了，我有定是就是受定罪的感觉。现在因为有了律法，我知道我自己干犯了，有了定罪的感觉，那我就死了，因为落在神的审判的底下。神不是说嘛，凡是行这一切的都该死，那我就死了。第十节他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现在会叫我死，因为是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个引诱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欺骗我，就说现在诫命来了，那里面的罪就欺骗我，叫我们有一种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去守这个律法，因为我喜欢，我是一个蒙恩的人，很自然的一个蒙恩的人，你的生命的要求是一个圣洁的要求。那我们很不幸的，我们就。受罪的那个欺骗，那我说我们以为自己能守，那我们就去守，结果呢，就是罪因着这样子的引诱欺骗我们去守的话，反而我们不能够生，不单止不能生，反而落在那个好像一个圈套，罪的圈套的里面，反而他把我们欺骗引到律法的神的审判的底下，让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守嘛，不能守你就干犯那个律法，反而落在那个律法的。神的审判的底下，这样看来，第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是圣洁，当然是圣洁的，是对人的一个圣洁的要求。律法，他是公义的，因为他定罪一切干犯律法的，定罪一切有罪的。他也是良善的，因为他好像一个师傅，纯纯善诱了，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他也是好的。他说：“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不是，不是律法叫我死，叫我死的乃是那个罪，就是刚才讲的罪，把我们引到神的审判的底下，在不知不觉的里面。那这样子就叫我们看见。”律法的本身跟罪是两回事，它不是同一个人。现在是因为好像保罗给我们看见，好像一个小人把我们陷害带到死地，那所以他说，那就显出他真是，他罪因着诫命就显出他更是恶极了。这是现在神的诫命啊，把我们里面本来隐藏在里面的那个罪性显露出来啊。四十节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灵的，但我是属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是已经卖给罪了。这里想象一下，就是保罗讲的这个好像一个罗马的市集，我们现在你现在到一个罗马的市集去看，从前的罗马市集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你到市场去买菜，从前到罗马的市集，你除了买菜以外。还去买人的，可以买人的，因为那个时候有奴隶的制度。那你现在想想看，好像你就是那个奴隶，在一个罗马的市场。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卖给罪的，就好像现在你在那里是一个奴隶，等候被拍卖的。现在有一个小人，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就叫罪，他来把你买去了。买去了以后有什么结果？就有后面的结果。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不是那个我们看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应承律法是算的。有一个结果就是说，好像从此以后啊，你就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就是一个奴隶的写照。一个奴隶跟一个仆人不一样，仆人是受工资的，奴隶是没有工资的，而且你是身不由己的。你想想看，假如你就是那个被拍卖的，现在那个叫罪的人把你买去了，你能不能说现在那个主人有一个主意，那个主意那么坏的主意，我才不去遵守他，能不能这样子？因为你是奴隶，你身不由己，他把你买来了，你的性命也是属于他了，你绝不能说，哎，主人现在有一个主意，那个主意坏透了，我不喜欢，我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更好的主意，我不喜欢他的主意，那我就不遵守他的主意，我要按照我自己的那个主意去做，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对于罪也是这样子，现在罪好像我们是卖给罪了，就好像现在那个罪把你买去，你是他的奴隶，他是你的主人，那你就从此以后你就身不由己，你不好像你愿意的你不能做，因为不是他的主意，他的主意是很坏的，你不喜欢的，你倒要去做，因为你是受辖制的，你是受捆绑的。好，他说既然是这样子，我应承律法是算的，因为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有的人是他说那个保罗的第七章里面所讲的，好像还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讲的东西啊。有的又说啊，好像一个罪人啊，在那里觉醒了、啊，他那个在那里他的魂呢、啊，在那里觉醒了、啊，对自己的光景啊，有一些的了解了开始，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啊，很明显的，假如一个不得救的人，这里他怎么会应承律法是善的？等一下他说为什么他会喜欢神的律法？不会这样子的，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他根本就不会有这种的表现，乃是这。正确的来讲，假如你去看看一些参考书，一些开西聚会的一些弟兄们，他们所说的不错，第七章里面保罗所讲的有一些是没有得救以前的经历，但是严格来说大部分是他已经得救的经历。那假如你去看毕士摩尔的书，他更清楚，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在第十一节以前的都讲过去式的，他就有这种的讲法，就那个是没有得救以前的经历。十一节以后的，很明显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而且在第七节以后，你会看见保罗的语气，就用我都是用我，他个人的经历，而且这个个人的经历，那个我的里面，就包括了他外面的人，他里面的人。那种的挣扎给我们看见啊，然后他说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除了他发现我受罪的瑕疵以外，现在讲到自己的本身，除了外面有一个主人在那里瞎治，另外一方面呢，好像内忧外患，因为他这样子有主人的瑕疵，现在我自己里面的本身的光景就是我这个肉体的里面根本除了罪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良善，只有那个罪性啊，我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因为你里面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只管你可以立志，你的救恩里面只有那个犯罪的倾向啊，没有任何的良善，所以你不可能你立志行善，你的善就可以善行就出来了，不可能，因为你里面根本就没有，你什么都没有，除了这个犯罪的倾向以外。故此我所愿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因为你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只有罪，只有那个东西在里面啊。现在讲得更清楚，就是这个东西啊， 虽然刚才讲的好像这个主人的辖制做我们，那现在说他真的就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救人的里面。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自己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自己中犯罪的律。啊，这里保罗讲到两个律，那讲到律，啊，这个律。这里翻译做律，事实上它是跟前面讲那个律法的那个律是同样一个字。前面所注重的就是讲到外面好像一些规条叫人去，就是规范人的行为的一些规条，那个律法。但是这里所注重的是来自内心里面的那个律，啊，左右你的内心的，就是你里面受这个管辖的那个律。其实那个原来是一个字。常常有人就用这个地心吸力啊，是大家都知道的很普通的一个例子啊。你知道这个地心吸力，它能够控制一个人，是当你在它的范围以内，你出了它的范围，你就不受它的管辖，不受它的辖制。所以这里也是一样，保罗说啊，我里面有一个罪的律，哦，因为今天你还在肉身的里面。你就受那个律的管辖，那你知道地心吸力就是当你冲破这个大气层，你出了它的范围，你就不再受这个地心吸力的管辖。今天也是一样，你活在你的肉身的里面，肉体的里面，我们今天还在肉身的里面，这个罪的律在那里管住我们。唯一你能脱离他的管辖，就是你离开他那个范围。那我们怎么离开那个范围，也不是我们做，也是神把我们摆在基督的里面。那很奇妙一件事，因为今天你不在亚当的里面，你不在肉，不在那个旧造的里面，你就脱离了那个犯罪的律。你是已经在基督的里面，你根本就不受他的管辖。但是就好像那个因信成圣一样，你有了地位。但是实际上我们常常我们忘了，我们没有要让里面那个生命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凭着自己活的话，你还活在你的旧造的里面，你还受这个律的辖制，就是这个缘故。他说谁能救我脱离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里他用了一个例子，取死的身体，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法律里面啊，根据一些弟兄们给我们的交通，有一条法律，就是你杀了人，你谋杀，你杀人，你犯了杀人的罪，他把那个死人尸体帮你绑在一起，你无论你到哪里去，你都带着那个尸体去走。现在保罗用这个例子是，我真是苦啊，我好像那个被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的。无论到哪里，那个死人好像如影随形了，都跟着我，就是这样子。我们这个罪的同在，我们这个罪啊，那个罪人，那个罪的同在，我们别忘了，我们今天是一个，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是罪人，只不过是今天不同的，就是地位上的不同，你是蒙恩的罪人，还是一个罪人。所以今天我们走到哪里，保罗有一个感觉，好像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所以。愿意做的不能做，不愿意做的反倒做出来，就是因为那个犯罪的天性一直在人的里面。所以这是开西聚会的弟兄们给我们看见的，并不是说今天你追求了，你忽然间有第二次的祝福，好像那个罪根拔掉了，你完全成圣，你就完全的圣洁啊，不是这种的印象。乃是什么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你让基督的生命活，你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活，你就脱离那个罪律的辖制。什么时候你让你自己那个老旧的生命活，那你就受罪律的辖制啊。所以他说，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解脱了，就是这样。刚才讲，你就在基督的里面得这个释放。所以明天，我们另外一位弟兄会讲到，就是在基督里面，圣灵、生命、圣灵的律的释放。所以在第七章的里面，我没有看见他讲什么圣灵，没有讲，只有刚才讲的，就是说，现在你复活了，在基督里面复活了，你的服事是按照圣灵的服事，只有那一句，再没有讲到圣灵。但是没有讲到圣灵，并不是一般人讲的，就是说，这里根本就没有提到圣灵，所以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的经历，但是不是这样子。没有讲到圣灵，并不代表圣灵不存在。明明我们知道保罗那个时候讲的，他是一个得救的人，圣灵明明住在他的里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经历，保罗曾经经历到那种的失败，今天我们同样的常常落在那种失败的里面。圣灵已经在里面，圣经不是讲吗？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其实神已经住在里面。神他那个他说在里面，那个比世界一切的更大。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神已经做了一件事，就是说你里面所有的神所给的，已经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可以成为你一切问题的答案。就是说今天里面的那个可以叫我们面对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问题，所以不是神没有做，神已经做了，只不过是我们常常没有信心，我们常常也没有启示，我们不知道那个基督车不透的丰富。基督就是一切，那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你没有任何属灵的经历。今天我们要经历所有的真理，真理就是说已经完成了，神已经做了，但只不过我们没有那个经历。我们要进入那个真理的实际，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你在基督以外都没有任何属灵的经历。所以今天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要让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做主做王。所以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没有把一个正确的地位给圣灵。我这样子讲，不是说好像我们也不应该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好像圣灵跟我们就是两个人。但根据弟兄们的教训，就是说那个生命的连结应该是一个人啊，好像一个人。所以什么时候就你让他活，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只是他活，你能够面对一切的问题。他来解决一切的问题，不是我们。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话，越来越糟。像刚才讲的，我越解决问题，我们靠着自己越解决的问题就越多。今天问题就是我们要让那个生命活。讲到这里，他最后一这个他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在肉体的里面，我们就受着那个律的管辖，那个辖制，我们就不能脱离，不能有这个释放，不能脱离他的那个辖制。这个第七章大概是这样子讲。那最后我们来讲，就是那个，你记不记得在我想起一个故事，在马太福音的里面，马太福音的里面，那里不是讲主耶稣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两个瞎子在那里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他在那里喊。那我不知道大家会想，为什么他说不叫耶稣可怜我们吧，为什么要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叫大卫的子孙。那这个在撒母耳记下，那个第七章吧，你记不记得那个记载的那个弥赛亚的约，那你讲到弥赛亚的约，主耶稣在那里，神那里对大卫说，我要叫你的后裔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所以那个耶利哥的两个瞎子啊，其实他外面的眼睛瞎了，但是里面的眼睛倒没有瞎。常常我们听见有人就用这个来传福音，讲给那些不信的人听，我觉得讲给信的人听更恰当一点。 虽然人在那里阻止了，你不要喊了，阻止他不要喊，他越发的要喊。他们认为好像里面的眼睛很清楚，那是他们唯一的拯救。那不但只是唯一的拯救，你想想看，那一次是主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然后他上耶路撒冷被钉死，这是他们人生的里面唯一的机会，唯一的机会，主耶稣最后一次经过的，就那一次，再没有。这律法的喊叫，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们吧？那是他们就知道这是弥赛亚，这是神所应许大卫的那个后裔。外面的眼睛瞎了，但是好像里面的眼睛没有瞎。但是还有一件事是，耶利哥代表什么东西？很多人都会讲，耶利哥就代表咒诅的地方嘛。你读约书亚记不是有一个故事吗？约书亚那个把耶利哥拿下来的时候，叫大家在那里发誓，凡重建那个耶利哥城的要受咒诅。他安门的时候就是上长子，然后他叫什么？安门的上长子。然后那个怎样就上了幼子，你这里看看好了。那你说有没有应验？你说有没有应验这个咒诅？的确是应验了，在历代志不是有讲这个故事吗？这个咒诅应验了，所以有人就说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啊是一个是咒诅的地方啊，它是在世界上，你知道吗？它就在死海的旁边。死海是你去过都知道嘛，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在水平面还要低的。所以有人说那个在耶利哥就是好像在一个很卑下的那个地方的那里面啊。所以那个瞎子啊，圣经怎么讲啊？他越发的喊叫，然后主耶稣医治他们，他都看见了。他说要看见嘛，主耶稣给他们看见了，看见了怎么样？就跟随了主耶稣，就离开那个咒诅。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也是那个能看见，叫我们脱离律法的那个咒诅。加拉太书保罗不是这样子讲吗？凡是遵守律法的，你就落在那个咒诅的底下，神的咒诅啊，你就落在那里。所以今天不但只是一个重生，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承认主耶稣他是弥赛亚，我们承认他是救主。不错，但是我们还需要启示，我们还需要能看见，叫我们能够从这一切，从律法的捆绑的底下，从罪的捆绑的底下被释放出来。那这样子呢，叫我们做一个自由人，在基督里的自由，过得胜的生活。这个是罗马书第七章，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刚才讲就是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可以再讲一些的见证，很抱歉，这是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我只能就是把开西聚会的一些弟兄们他们的亮光，一些他们的交通给大家，不是，首先讲就不是一字一句的翻译，他怎么讲，我把它翻译出来讲给大家听，我恐怕这样子的话，恐怕就还是。那干粮还没有消化，消化好像就是把干粮给大家，又好像就好像我们听了也不觉得怎么样。那所以今天也不是这样子啊，我只能够就是把他们那些亮光交通出来。我刚才讲这个追求圣洁这个东西啊，现在很少听了，对吧？你认真的话，假如今天圣徒认真的话，你要在走在这条路上，你会发现神也认真。撒旦也认真，不是讲讲算了。我讲一个见证给你听啊，有一个弟兄啊，他也在从前在部队里面，在部队里面信主的，信的主怎么样？那是跟别的信主的弟兄们呢都一样，爱主，对不对？刚刚信主啊，就有一个心愿，主啊。我愿意从今以后啊为你而活，那我要分别我自己，分别为圣。从今以后我的生活为你而活。你知道在部队里面的那个生活都是，就是跟正常人的生活都不大一样的，跟部队里面的人，跟部队以外的人，你到过部队你应该知道， 这里很多人到过部队的，是不是？部队里面的人的生活跟部队以外的人的生活有点不大一样，这个弟兄也难免就这样子，在部队里面啊，好像很多坏的东西都学到了，好的东西呢没学到多少，但现在得救了，神的爱在里面，他就说，主啊，我愿意，我分别为圣，我愿意为你而活，从今以后为你而活。神的确听了祷告，听了祷告，那不知道是他的不信还是他有信。你要知道，神对这个事情认真的话，你常常要经历很多的管教，很多的功课，不是讲就算了。这个分别为圣啊，这个成圣这个东西啊，你不讲还好，你讲了，神对你认真，你自己也得认真，神也认真，撒旦也认真。好，这个弟兄讲了，有这个祷告，哦，那满心欢喜哦。你知道在部队的里面，一般的就是那些没有结婚的那些年轻的啊，都住在一起，对不对？在营房的里面都住在一起，那下班的都在一起，生活都在一起。那特别是他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啊，排副以上的他们就住别的地方，排副以下的就是无论你中士、下士、那个什么小兵啊，都住在一起的这样子啊。那这个弟兄，叫平常习惯在部队的营房的里面呢，是这样子的。你进到那里，因为都是男人嘛，都是男孩子嘛，那所以呢，很多的书啊什么的都乱丢的。那些书的那些脏的书也不是不是一些普通的书，就是那些 pornography 啊，我们讲的那些这什么都有，很普通的，到处都有的。这个弟兄就平常就是随便就大家都拿来翻的。那接了新的主以后，那个东西变得习惯了，那下班回来就，桌子上都有那么多书嘛，随便就拿一本就翻了。那忽然间后面有一个大的声音在那里，好啊，你信耶稣了，还看到个什么东西？他很自然的反应就，一转过来水杆在这里，好啊，因为你知道他是那个我刚才讲的排副以下都住在一起嘛，那排副以下这个弟兄他是宗师，那就是说住在一起他是最大的，那你知道在部队的里面啊，不尊重你这个人，还在尊重你的官阶，是不是这样子？他是在那一队的里面是最大的，那个水杆在那里跑啊，一转过去一看，原来那个就是这官阶比他低，不但是比他低的，还是一个平常啊看不起眼的，平常都根本就看不起，就看不起的，好像，现在突然间你知道，这忽然间这个人哪里来的勇气敢向老子在那里好，你信耶稣还看那个干什么？哦，这个弟兄正要发作，就是救人啊，天性就是这样子，正要发作，忽然间圣灵在里面说话，你不是要为我而活吗？那不是你的祷告吗？那马上就不能发作，很丢脸，这个脸就好像是收入主名了，你知道吧？赶快把那个放下，赶快放下。那他的确是这样子，在往后的追求的里面，神给他看见了。这一次还好了，这一次啊，叫一个人在那里好了，不然下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神是轻慢不得的，恐怕下一次神搞不好，神叫一个一头驴向你讲话。你知道这民宿几个驴也你有没有想过啊？我常常想啊，当我读到民宿记的时候，我说巴兰他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一头驴向他讲话，他是糊涂了，还是他的心刚硬？假如我说，假如是我骑在那个驴上面，突然间他讲话，我吓都吓死了，差点掉下来了。所以你常常说，人你要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你要。真的在神的面前的确要有敬畏的心，不然的话像诗篇讲的，你不可以像那无知的罗马非要用倔环背头勒住你，不然你就不能顺服，是不是？那神也是这样子，这一次的管教叫一个你看不起的在那里好，你再不听管教，下一次可能叫一头驴在那里跟你讲。所以你想那个巴兰到底 到底巴南他是太糊涂了，他不会害怕，好像我没有看见他好了，他害怕，他不害怕，而且他好像很自然的跟他讲话对话，在那里对话。那假如今天是我们坐在上面，我想吓都吓死了，掉下来，这是一点的见证啊，失败了，常常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哎，撒旦就在环境的里面，你有这个心智吗？你要把你自己分别归给神吗？撒旦就偏偏就在那里抽你的后腿，常常在那里安排一些人，安排一些环境，一些事物，就这样给跌了。我们都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经历上面就跌到被种碾轻了一样。这什么时候你离开基督，你就是这种的情况。所以我读这一次，我再被提醒，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也是我们得释放的秘诀。那怎样详细人的技术性的问题，明天我们的弟兄在这里会讲，怎样在生命圣灵的律的底下啊，在生命圣灵的律的底下，你得那个释放啊。今天就停在这里啊，我们请。